撒母耳记下第六章逐节注解导读。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30000，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，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。这约柜就是坐在尔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。巴拉犹大就是基列耶林，在耶路撒冷西北约23公里。约柜是神与人立约的见证，是神同在的记号。尔基路伯指安在约柜身座上两边的两个天使。约柜从腓力士归回以后，一直留在基列耶林。扫罗并不看重神的同在，所以从来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，只有在最后关头才想起要求问神，但已经太晚了。而大卫爱慕神的同在，所以一旦国家稳定，首先想到的就是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，让耶路撒冷成为地与天的连接，将自己和百姓交在至高神的管理之下。因此他召集了全国的首领们商量，带领各支派同心归向神，将约柜运到耶路撒冷。大卫早就可以用以弗德来求问神，因此他将神的约柜运到耶路撒冷，不是为了更方便地求问神，而是为神寻找安息之所。此时的大卫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，所爱慕的不是恩典，而是赐恩典的神，所追求的不是满足自己，而是满足神。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，放在新车上。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这新车。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，亚西约在柜前行走，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、瑟、鼓、钹、锣作乐跳舞。从约柜被搬到基列耶林一直到大卫做以色列王，中间经过了大约80年，至少包括撒母耳做士师之前的20年，撒母耳做士师的12年，扫罗做王的40年，大卫在希伯伦做王的7年半。到了大卫登基做王的时候，百姓甚至忘了约柜在哪里，大卫还需要到处打听约柜的下落，因此当时大部分人可能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正确搬运约柜。大卫向着神的心是准确的，他用新车运约柜是照着他自己所知道的最大敬意。但侍奉神不但要有准确的态度，还要有准确的方法。照着人的方法去侍奉只能满足人，只有照着神的方法去侍奉才能满足神。今天我们若把许多世界的东西搬进基督的教会来，以为这样才算爱主，才算跟得上时代，这和用新车搬约柜是同一个错误。按着律法，约柜必须由利未人歌侠的子孙用杠抬，只是不可摸圣物，免得他们死亡。大卫也许不知道，但作为利未人的乌撒和亚西约应该知道，但他们居然也忽略了神的律法，没有提出正确的建议，成了失职的利未人。到了拿梗的禾场，因为牛失前蹄，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。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，因着错误击杀他，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。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，心里愁烦，就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撒，直到今日。心里愁烦意思是大卫生自己的气，皮列斯乌撒字意是乌撒的违背。 基里耶林位于犹大山地的一座山岗上，牛车要先下山，然后一路上坡到耶路撒冷。蹊跷的是，一路下坡上坡都没有出问题，偏偏在平坦的拿梗的禾场出了问题。乌撒伸手扶住神的约柜，完全是好心帮助神，但做的却是神所禁止的事。因为律法明明的规定，只有亚伦的后代祭司才可以触摸约柜，其他的人不可摸圣物，免得他们死亡。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神向乌撒发怒，因这错误击杀他，是因为他里面没有敬畏的心。每当神的国度开始复兴的时候，也是容易被仇敌掺杂的时候，因此百姓尤其要注意，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，不可偏离左右，才能归神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我们常常以为人若不伸手扶住神的约柜，约柜就要掉在地上了，但约柜是神自己的见证，神若不允许，它绝不会掉下去。即使牛车翻了，神自己也会伸手扶住，甚至约柜落在非利士人手中，也能自己照顾自己。在我们侍奉神的路上，也常常看见约柜似乎要倾倒的时候。只有不认识神的人，才会下意识地伸出肉体的手去帮神的忙。如果我们用不顺服的方法来顺服神，用不敬畏的态度来敬畏神，依靠肉体来致死肉体，结果都不蒙悦纳。神并没有一开始差派先知加德或拿单来阻止大卫用新车搬运约柜，而是在最不可能失蹄的拿梗的禾场让牛失前蹄，然后借着击杀乌撒，让大卫、百姓和我们都上了难忘的一课。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侍奉越是火热，灵里越要冷静，教会越是兴旺，越要警惕仇敌的掺杂。我们若是只重视外面的热闹，却忽略了真理，越是火热，越会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，小小的掺杂也会给神的家带来重大的破口。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，说：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？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，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。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3个月，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。过去伯士麦人对约柜不敬，被神击杀了他们70人，现在乌撒也被击杀，大卫就以为神不要约柜进入耶路撒冷，因此惧怕耶和华，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坏事。把约柜运回耶路撒冷是一件美事，但是大卫和以色列人没有按着神的安排来做，结果就把美事做得不美。侍奉神的人常犯的一个毛病，就是以为只要是侍奉神、传福音，不管怎么做，神一定会悦纳。但神的工作一定要按照神的方法去做，才能把美事做美。所以神反复叮咛，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，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，一切的侍奉都要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。加特可能指但支派境内的利未城市加特临门，加特人俄别以东可能是利未人，哥辖族可拉的后裔。俄别以东明明知道乌撒因扶约柜而被击杀，也看到大卫的惧怕，但他还是欢迎约柜到他家， 因着他对神同在的爱慕，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。神是一位善于教导的老师，他先是用击杀乌撒来教导大卫敬畏，然后用赐福俄别以东全家来教大卫恩典，让大卫明白，不但要有爱神的忠心、侍奉的热心，也要根据真理，这样的侍奉才能蒙神悦纳。有人告诉大卫王说，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，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。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，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。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，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。这样，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，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。神不但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，还惠及一切属他的，借着这么大的恩典，使大卫认识神的工作法则，向他显明神不但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也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第一次搬运约柜的时候，大卫兴师动众，率领30,000人前往迎接，然而乐极生悲，颜面尽失。但神却用恩典让大卫不再沮丧和气馁，而是柔软下来，接受失败的教训，再次迎接约柜。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真正认识恩典的人，不会因着神的恩典而轻慢神的律法，而是更加敬畏神。约柜在俄别以东的3个月，也是大卫认真查考律法、反省思想，从惧怕到欢欢喜喜的3个月。因此，当他第二次搬运约柜时，做了更仔细的预备，严格照着神的吩咐去行，不再用车，而是用利未人来抬，又建了一座会幕来安放约柜。这次抬约柜的是利未人，抬约柜的走了六步，平安无事，证明神赐恩与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，所以大卫立刻献祭感恩。走了六步就停下来，可能是因为第七日是安息的日子。大卫把他的王袍放在一边，只穿了一件祭司的细麻布的以弗得，表明他作为祭司国度的君王，愿意自卑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。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，是抒发对神的感恩和赞美，是古代中东人自然的表达方式，与现代人自我陶醉的舞蹈狂欢不是一回事，而是神上升，有喊声相送，耶和华上升，有脚声相送。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，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，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，心里就轻视他。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，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，就是大卫所搭的帐幕里。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。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，就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，并且分给以色列众人，无论男女，每人一个饼、一块肉、一个葡萄饼，众人就各回各家去了。当约柜顺利地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大卫和百姓都一同喜乐， 但扫罗的女儿米甲所关心的却是大卫是否合乎作王的体统，毫无神同在的喜乐。圣经不再把米甲叫做大卫的妻米甲，只称她为扫罗的女儿米甲。可能因为米甲已经再嫁，大卫把她要回来，虽然只是打了律法的擦边球，但也不蒙神喜悦。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，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，说：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，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，有好大的荣耀啊。大卫对米甲说：这是在耶和华面前，耶和华已拣选我，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，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，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，我也必更加卑微，自己看为轻贱。你所说的那些婢女，他们倒要尊敬我。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。露体原文是自我揭露，大卫脱去王服，穿着以弗得跳舞。米甲认为这样有失庄重，所以尖酸刻薄地挖苦大卫。大卫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，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而喜乐。当他兴奋地回家要给眷属祝福的时候，面临的却是米甲的讽刺。米甲所爱上的是扫罗杀死千千、大卫杀死万万的英雄，所轻视的是自甘卑微的大卫。米甲所看重的上流社会的体面，大卫所看重的却是为耶和华寻得所在。大卫与米甲复婚，不管是因为爱情还是为了巩固王位，现在都被这一盆冷水浇醒了。照着人的想法，如果大卫与米甲的儿子将来作王，一面继承了大卫，一面又继承了扫罗，可以让大卫的王权更加巩固。但神既已废弃了扫罗，就让扫罗的女儿米甲不能生育，因为神绝不依靠人的方式让荣耀归于人，而要用自己的方式让大卫的家和国在他面前永远坚立，直到永远，使荣耀归于神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